其实这个中国石窟是好的哈，不是不好的，完全非常非常正规的，没什么问题的。这个弟兄回得很好，他说好，神给你感动没问题，我还没有，你再等一等吧。他有讲错吗？没讲错。你有感动我来支持你没问题啊，你等我有感动吧，那我一定支持你，可是现在还没有。你不能勉强说你有啊你有啊，我怎么能这样子呢？谁说没有啊？啊，某某弟兄你有房子吗？啊，我看着他，你有房子吗？神给我感动，你的房子要变卖，因为我现在在中国，我打算要支持50个教会，为他们盖一个礼拜堂。你的房子可以在国内盖50个。今天神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动，我没跟别人讲，只是跟你讲，你有这个福气，你知道吗？我说这是要很危险，你明白吗？通常这样的人我就很简单，你跟我讲什么都行。好像那个以前那个弟兄嘛，200本圣经，我说你可以有感动，我的感动是50本。其实坦白说，这个不需要感动的，干嘛一定要把神都哈下来呢？他也真的没几个兴趣，对吗？还有一些人我也常讲嘛，撒旦有时候真的很可怜的，你知道吗？你事情做不好，你就推到他的头上，对吗？有个撒旦哭哭的要命啊，人家说你哭什么？基督徒啊，跌倒了，都算在我的头上，我都没碰他，他自己贪心，他自己懒惰，他没穿衣服感冒了，撒旦攻击我，你知道明天不能教主而学，与撒旦无关啊，拜托。我常说基督徒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神拉进来，不要把魔鬼拉进来，你要把你自己面对你自己的责任吧，对不对？看圣经看不懂神的心意，你多看一阵子你就懂了，看了两句不懂，神的心意让我不懂，考试通不过，神的心意让我不读书。我跟你说，你这样你知道吗？你犯了什么你知道吗？第一条的诫命，你明白吗？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第三条，是第三条吗？你明白吗？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真的不能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犯罪都不知道，还以为自己很属灵。你看我什么都把神拉进来，刚才我吃的时候已经吃饱了，可是我还很喜欢再拿一点点。要神的感动吗？不需要，你喜欢吃就吃，还要把神拉进来，我再拿一点点。刚才弟兄听我拿了一杯水给我吗？不是有两杯的吗？跑到哪里去了？对吗？真的要感动吗？这个很明显的，不是说我们不要看神的感动，不是说不要，有时候有的，圣灵的感动是很明显有讲的。可所有的感动哈，你知道一定要基于神的话。还有有些事情，我觉得刚才不是讲一个圈一个点吗？有些明显讲了，有人要全福音还要问神啊有没有感动，这个人还没信主，到底我要不要跟他讲呢？可能你预定他不得救的话，如果我讲的时候好像违背你的旨意啊，这真的需要这样子？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我常常觉得呢，全道书有句话讲得很好，神我放给你们看哈，在全道书第七章29节，一起来念吧。我所怎么样找到的只有一件，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小计。这句话简单来讲呢，人常常把很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然后觉得你看我多厉害，那么简单的一篇道，我把它讲到你们都听不懂，这个叫厉害吗？这个叫祸害，这个不是厉害，对吗？简单的道理不要把它讲得那么复杂。所以有时候人把神的事情，其实神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样子，可是常常把神弄到呢不是应当的这样子，那就不对了。所以你记住刚才讲，有时候人常常在我现在，因为刚才你有看见刚才我一个小时基本我没有停下来的，可是我厉害在可以一边吃一边讲的，还是吃得饱饱的。基本来讲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不必要的事情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的生活弄得很复杂很烦，你知道吗？我现在因为我等一会我怕我忘记讲了，举个例，有人说有没有知道有些教会啊，现在已经没了，常常要赶鬼的。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多伦多很多年前有个教会常常有鬼附的问题，常常祷告会啊，主额崇拜啊，退休会都有的。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们看了那么多年，回头想一想，为什么常常别的教会没有鬼的，当然他们有。你知道为什么？他们喜欢赶鬼啊，你知道吗？真的。后来我问他们，他们觉得这个是很没有别的教会有，就是我们有。这些鬼都全来到我们教会里面。退休会、祷告会，主要都有的。后来有一个人讲了一句话，他请了一个牧师来讲嘛，对这个现象不太好。常常聚会当中鬼就来了。然后又要赶鬼了，所有弟兄姐妹一起来祷告祷告。这个全堂人讲一句话很好，他说如果我们在聚会当中，你要鬼先安静，他凭什么要打扰我们的聚会与崇拜？你明白吗？凭什么要把所有东西放下来，要处理你这个问题？他们用这个以后呢，就没了。为什么你不邀请他，他就不来了？你明白这个道理吗？有些人他心中一直在想很多事情，想得多其实没有的不出来了。所以你要想该想的，你不要想不该想的，免得四个字，自找麻烦。神的事情原是正直的，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你明白吗？有些没讲的在台上在说，我猜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猜那么多干嘛？没讲就没讲，有讲就有讲。到了天堂，到底住什么地方？有没有沙发？有没有钢琴？你真的要那么担心吗？你忘记有个神吗？还要担心那么多？常常有人问到，你知道，有时全福音也是一样的。如果什么？如果什么？如果那么多的吗？对吗？你为什么不活在现实当中呢？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事情要学了，已经。你老是还不知道不肯定的，你先放下来行不行？跟你说，基督徒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今天教育你们的事情实在太多要做了，你不要把它弄得很复杂。有个教授讲一句话，我就不知道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说如果我们不拦阻教会的增长，教会比现在好得多。不是神不要它增长，就是我们人在把它弄得很复杂，弄得太复杂了，没有这个必要，真的没有这个必要。我在我教会讲道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刚才我说有时候不好听的要讲，有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太肤浅了，教会的施工太复杂了，一群肤浅的弟兄姐妹去做一些很复杂的施工，你能想象那个后果吗？就是四个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以后呢，更多的弟兄姐妹不敢去碰，不该碰的都在碰，然后怎么样？更糊涂了。所以人看教会就是说还是好好的安静保守自己，他讲的好听，在圣灵的里面，就保守自己，不要言解这麻烦的事情。所以你听解这话哈，如果你明白的话，你就知道很多事情我们把它倒过来了。为什么教会事情不能简单一点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对我们生命要求高一点呢？我听过一个教会的，我在哪里讲到吗？他有个报告吗？报告怎么讲呢？我听了就很生气哈。他说弟兄姐妹，我们要读神的话，真的要读，真的要读，每天五分钟，礼拜天可以放假一天，如果一年你能持守，教会有奖品给你。我说这个什么话你明白吗？什么话？我说没要求的，没要求的。我觉得真的对基督徒没要求，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这个你知道什么？这个叫纵容，这个叫什么？宠坏。这样的基督徒站都站不起来，跟你讲，小小事情就根本不能承担，真的，真的，你这样子不行的，不行的。好了，我的感言讲完了。好，可以了哈。哎呀，一点半了已经，时间过得很快。 好，讲下去哈。第二，所以我在做这个时候呢，我把在使徒行传当中所有关于圣灵充满的事情，就把它拿出来总结一下。圣灵的带领哈，在使徒行传有五次，有五次。第一次讲到腓力，对吗？第二次讲到彼得，啊，第三次也是跟彼得有关的，有关的。然后第四次讲到巴拉巴与扫罗，然后第五次就是讲到保罗跟提摩太，跟提摩太。所以你看见呢，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说圣灵是耶稣所应许的，他来了以后呢，你看见有两件事。第一，就是说圣灵充满以后，他的宣讲神的道，宣讲有关耶稣的事情，去证明耶稣是基督，悔改信主，归到主的名下。所以当你看使徒行传，你看保罗，不是保罗，你看彼得、腓力他们所讲的啊，那个叫还有一个是谁啊？那个突然间想不起来，史提凡对吗？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以后呢，靠着圣灵全讲神的道。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圣灵的带领，就是说所有圣灵的带领呢，在使徒行传当中都是与神的事工有关的。像现在很多人呢，所谓神的圣灵的带领呢，是与他生活有关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我有一点保留，你明白吗？但有人说刚才好像我讲过嘛，要去做生意，然后说你就去吧。我说真的，神把这个事情怎么讲呢，都要管吗？使徒行传当中呢，很多的地方每一次五次圣灵的带领都是与神的事工有关，神的使命有关的。不是说你的生活不重要，可是你不要胡乱的把圣灵放在你的生活的当中。哥林多前书跟罗马书第八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罗马书第八章，两章的经文是讲到最多有关圣灵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十一次提到圣灵，罗马书第八章十八次提到圣灵。在哥林多前书这两章啊，跟罗马书第八章这两章是全本新约圣经当中讲到圣灵最多的地方。临前十二章讲到的完完全全是有关恩赐与侍奉，对吗？全章都讲到。所以今天你要明白，就是说今天教会当中我们就要看，如果你说我有圣灵的同在，如果你说我有圣灵的充满的话，一表现是什么？第一，你尊重神的话，你不会随意把你的意思来代替或者说等同神的话，你绝对不会把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经历来代替神的话，这是第一点。一个有圣灵充满的、有圣灵同在的人，他一定尊重神话语的权威与重要性，绝对不能跟我说我有圣灵充满，我没兴趣看圣经，这个是有矛盾的。我非常爱我的太太，她讲的话我完全没听进去，你不觉得有矛盾吗？这个明显的矛盾吗？所以圣灵充满，常常说圣灵充满充满充满，表现是什么？第一，他是尊重神的话；第二，他是勇敢的承担神的使命。你看当时第一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一世纪的时候，基督徒不容易啊，犹太教反对他们，罗马政府在使徒行传有记载的逼害他们，对不对？以前的罗马政府他以为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的分支，后来发觉不是，所以里面有记载到太子有逼害了。你看希伯来书也好，彼得前书也好，都讲到这方面的事情了。所以当时基督一点都不容易，可是使徒们跟当时基督徒第一代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勇敢去承担。所以我们听见也看见教会历史当中很多我们非常没办法想象的他们所受的苦难。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你就看见了，对吗？你就是看着第十章那里你就看见，怎么可能给我们，比方说把你的家业都要拿走，现在不要说把我的房子啊，把我一点点东西拿走我都舍不得，把我的手机拿走我就不活不下去了。当时的人命都可以没有，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第一，我尊重神的话，看第二就是说我勇敢承担神的使命。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单单只是追求所谓的经历与表现，而没有承担使命， 这个圣灵充满，我个人来讲很有保留。在使徒行传当中来讲呢，我们所追求不是一个个人的经验，不是一个某一种的现象，我所追求是什么？就是要完成神所托付给我，好像保罗所讲的，要走完他的路程，完成他的使命。这是一个有圣灵同在与圣灵充满的人应当有的表现。所以当我看一个人，如果平常他很追求，你知道有什么特会，常常去这些特会，很喜欢去，三天五天四天都去，教会没有服侍，教会没有服侍，我觉得这个很有问题。或者他的服侍单单注重是某一方面的，有关某一方面的表现，或者说经历来讲的，那我就有一点保留。那最基本的使命啊，比方说我们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全讲神的福音，如果这些没有承担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圣灵充满呢，我有一大很大的问号在其中。今天教会当中，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侍奉来讲，在我讲到恩赐与侍奉里面，我也讲过嘛，有几个问题，有四个问题嘛，你们有没有啊？有吗？今天教会当中的问题，盖在其位不在其位，不盖在其位却在其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在其位却谋其政，这就是今天教会遇见的问题。你还记得刚才讲到圣灵的恩赐吗？神按照他的心意分派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把不同的信徒分派到不同的地方教会里面来服侍。每个人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你有你的恩赐。问题乃是说，如果你真的要求恩赐的话呢，求神让弟兄姐妹都愿意起来按照神给的恩赐来服侍。好像罗马书十二章哪里呢，有个地方很有意思的，罗马书十二章你就讲的恩赐有四章经文，第一罗马书十二章，第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四第三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哪里呢，他讲到恩赐的时候很有意思，在第七节哪里讲什么，翻开了没有，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哪里怎么讲，化作什么执事就当怎么样捐衣，执事或者教导的就要捐衣教导，或者劝化的就当捐衣劝化。看那小点在旁边吗，在什么字的旁边，捐衣表示什么，原文没有，你再读一遍怎么读呢，化作执事就当执事，化作教导就当教导，化作劝化的就当劝化，有什么恩赐你就用什么恩赐。这个是我不要再说圣灵充满了，这个就是说顺服圣灵的表现，圣灵管制的生命的表现，就是说你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你给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教会现在很明显，你也看见很多弟兄姐妹是有恩赐他不愿意用，为什么，烦啊，累啊，要实践啊，对吗？神给你有恩赐，我常常有时候听见弟兄姐妹说，其实讲门徒训练啊，不是好像你这样讲的，应该怎么讲的，你的笔记应当怎么排的啊，你讲的时候呢，应当从哪一点先开始。常常我听见弟兄姐妹的评语的时候，我都讲一句话，你那么懂你来吧，他反应很快的，不不不，我只是讲而已，你真的懂吗，你来吧，你有恩赐为什么不出来了，因为你不出来已知道不该在其位却在其位啊，教会问题就来了吗。有些人呢，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既然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请你做你该做的事情。我常说，我忘记是什么时候，因为这几天见了很多人，忘记在哪里，好像读经营吧，就有一个传道人，对，是一个传道人。那他呢，就是很多事情很害怕。我说，弟兄啊，你知道吗？你是带领教会的，请你带领教会好不好？对吗？你是带领教会的，请你带领教会好不好？比方说，我是带领的，我就不说，哎，你们怎么看？谁在带领啊？你是带领的，你就告诉我们。你是组长的，你就告诉我们；你是带领敬拜的，你就告诉我们唱还是不唱。哪有人带领敬拜的出来？ 弟兄姐妹，你们喜欢唱几首歌吗？啊，投票，有谁喜欢的？好吗？好吗？大家决定怎么样？啊，好好，通过了，通过了，好唱。拜托，你是敬拜小组，你要带领我们敬拜，行不行？小组组长，你带领我们去讨论，好不好？你教会的牧师，你要好好牧养我们，行不行？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是危险，什么地方是安全的，什么可以吃到草，什么地方是不应该去的，就是那么简单吗？你真的有圣灵充满吗？你要问，有些基督徒坦白说，今天还不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你追求什么圣灵充满呢？你连自己的恩赐你都不去考究，不去追求，不去用的话，你单单有一些表现，炫不得什么，真的炫不得什么。真的，所以今天教会当中我们常说有两种人嘛，一种人忙死了，一种人怎么样？我有写吗？我是闲死吗？故死啊，哭死了，对吗？你知道吗？有些人真的忙不过来。有时候我坦白说，刚才我讲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有人说教会忙吗？再请一个传道人，教会忙吗？再请一个，我在我国语堂讲到也讲过吗？我们做全道的人为神而死没问题，请你们不要帮我们，让我们自己来死，你明白吗？我们有一天为神而死没问题的。保罗怎么讲呢？活的是为主而活，死的是为主而死。为主而死，我们奉献的一天已经知道的了，一生就是为主而活，我死是为主而死，行没问题。保罗也讲什么？不以生命为念，死没问题，彼得也没有问题，可以请弟兄姐妹不要帮我们一把。你们死都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累死了吗？本来能服侍到70岁50岁就死了，我现在过了已经了你明白吗？不需要这样子。我再讲，圣灵充满的人，请你应用你的恩赐，无论多难，我愿意忠心不离开我的岗位。在教会服侍容易吗？不容易。有些人的话太难听了，你知道吗？我好好服侍你还要这样讲我，我已经拼命在做了，是我最好了，你还是不满意。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有啊。我为了他不做吗？肯定不行。为什么？坚持，坚持，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圣灵充满能给你坚持的服侍，也是我看见圣灵充满的表现。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圣灵充满在说，在以弗所书所讲的，他说不要喝醉，醉的人他就不能自我了，就是他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对吗？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他是完全给圣灵来带领的。他说你去他就去，你来你就来，对，圣灵充满的表现嘛。所以在服事当中，我还记得哈，25年前当我要做中国事工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劝我，徐弟兄不要碰，大陆群体太难了，不单你的普通话不行，跟你说他们怎么想怎么讲怎么表达你都不明白，你凭什么去做呢？我说我当时我不能说是神要我什么，我就是有几个感动，有几个负担。我看见你的大陆学者他们留下来了，留下来了，很多人在寻找信仰的时候门完全打开了。普通话不行你就学吧，对吗？有什么问题呢就慢慢来吧，只要你愿意就行嘛。我常用约翰一书哪一句话，爱里没有惧怕，你怕什么？那走过来就25年了，就过去了嘛。你看今天讲座还有几个人来听啊？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对吗？你明白神给你一个负担，你要持守那个负担，不容易，所以你要持守。圣灵充满的人能坚持他的服事，圣灵充满的人他会尊重神的话语，这是我们应当的表现。所以我常看一个人，你说有没有圣灵的同在，有没有圣灵的充满，我就看你的表现呢。你平常对神的话怎么样？你平常对教会的侍奉怎么样？这个是我看的，我不是看你有没有看见什么异象，有没有什么异梦，在旁边你听见什么声音，或者有没有倒下来，我不是看那个。其实我看使徒行传所看见的两方面。所以第一，我们要明白认识圣灵的启示 忠于神的话语，追求真理，知识方面的。第二是讲到跟从圣灵的带领，忠于神的使命，善用恩赐，这个讲到侍奉方面的。如果你超出神的使命，要求神没有要求的，你就很多事情神没有要求做的，我们去做，我们就任用神给我们的恩赐，这个就会带来很多的混乱。很多神没有要求的，没有说必要的，你不要把它放在必要的上面。所以第二方面也讲到，刚才我讲的应该是挺清楚了。第三我再讲一讲圣灵的感动。这个呢，这个讲的是什么？因为有时候圣灵的感动这个字呢，有时候常常人有他个人的理解。圣灵的感动就是给他有一句话，给他有一个图画，给他有一个指示，这样子。那这里新约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读过的，一开头就是说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新约书信当中罗马书第八章，您不是有一个图表的吗？有没有有一个大纲？这个我没有啊。没问题，没问题。不行，我要拿来。能借给我吗？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哪里第一节到二十七节，如果你看的话呢，其实这个我先讲哈，这个不是完美的结构图，可是大概把它的意思，第十页看到吗？这个结构图看见没有？看见没有？看见吗？行，你跟着我看一看哈，我跟你讲一讲哈。第八章一到二十七节不容易讲的，所以你看着说，第一，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人啊，对不起，后面能不能有一个给他？好，对不起哈，谢谢你。他说有三件事情：第一，如今不被定罪，因为被释放了；第二，之前不能不犯罪，因此耶稣来了；第三，如今可以诚意，因为随从圣灵。然后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人有三件事情，不被定罪。以前不能不犯罪，现在可以诚意了，有一个改变了，有一个改变了。然后讲到随从体贴的人，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他比较有两种人，讲了很多遍，随从肉体呢，还是随从圣灵呢？体贴肉体呢，还是体贴圣灵呢？对不对？他讲到第一，对象的不同，体贴肉体呢，还是圣灵，结果也不同，一个是什么？生命平安。然后体贴肉体的人呢，第一，与神为仇，第二，不能服神的律法，因为你体贴肉体吗？第三，这样子你不能得神的喜欢。然后到后面讲完以后，这个两个随从体贴以外呢，然后就到了圣灵内住的人，他讲到我们有圣灵在门里面的，有圣灵在里面，不同的身份，我们是属于圣灵的，属于基督的，有不同的状态，老我怎么样？因为罪死，心因为义而活，然后圣体因为复活的灵而活，可以不顺肉体而活。然后我们要讲一讲哈，这个不同状态我要先讲一讲。所以说以前好像刚才我讲过了，以前我不能不犯罪，现在我可以不犯罪，将来我不用犯罪也不能犯罪。所以我们看见有不同的状态，就是说在圣灵内住的人，我们可以不顺肉体而活，我们可以，我们这个肉身啊，这个肉身，这个身体，这个老我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讲以前是按照罪来活的，可现在因为复活的灵在我里面，这个必死的身体可以活过来，不用去随从肉体而活，可以随从圣灵和我。结果呢，我们也明白顺肉体则死，顺圣灵解活，这个明显的。然后又讲到我们有身份的不同，神的儿子有圣灵的引导，不是奴仆，人就害怕，乃是儿子，呼救爸父，是神的儿女，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讲到最主要的，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如果是神的儿女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与基督有相同的这个遭遇哈，或者说经历。第一，同为后嗣，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哈，从前面看过来，以前不能不犯罪，看见吗？第三节， 后来在中间呢，十二节讲什么？可以不剩肉体而活了，对不对？然后到后面呢，为什么他说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呢？耶稣为什么受苦啊？不是为了我们的罪吗？我们为什么受苦啊？大门面对罪，我们不肯顺服罪的时候，我们是在挣扎挣扎的当中，也是要受苦的，为了不犯罪也要付代价。可是后面有个很重要，与基督同为后嗣，一同受苦，还有呢，一同得荣。这个得荣耀是将来耶稣再来的事情，对不对？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看后面讲到现今与将来，荣耀胜过苦楚。现在我在苦的当中，我面对罪恶，面对试探，请问基督徒，你犯罪开不开心？开心还不开心？不开心你干嘛犯罪？我跟你说，正确怎么讲呢？犯的时候开心的，犯完以后才不开心的。解释我的经历，你们不是一样的吗？犯的时候也有享受的，完了以后才后悔，太多了，不是这样子吗？发脾气的时候发得挺爽，挺厉害的，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发的，哇，太威风了。完了以后太太不管了，儿子不理了，很后悔，不要吧不要吧，常常是这样子。这里讲到说荣耀胜过苦楚，就是说你现在面对苦难，比方说有人给你的难听的话，有人给你有一些的逼害也好，你为了不犯罪你坚持，所以你要付代价。可是你要明白将来的荣耀，好像保罗讲的，你想到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现在所受的苦楚怎么样，不住介意了，对不对？有几个比较在里面。然后呢，他说现在怎么样，在盼望等候显现，我们现在浮在虚空之下，也指望脱离败坏。现在我们的身体还可以犯罪的，坦白说，如果我们不会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保罗、彼得、约翰要写那么多的书信？为什么耶稣要那么多的提醒呢？如果我们信主以后肯定不会犯罪的，那就不用了。现实你也知道不是这样子，现实也不是这样子。所以他说现在心里为叹息的，就是说你犯罪了，你犯错了，做不到了，或者说为了不犯罪而受的苦，难过难受难受的。彼得前书第一章不是讲吗？现在暂时忧愁，对不对？信心经过这个考验，然后等候身体得赎的时候，身体得赎，这个败坏的身体得赎的时候，再没有试探，再没有犯罪的可能了。再回头看开头讲第三节说之前不能不犯罪，十二节讲可以不顺肉体而活，可以不犯罪，后来到二十三节身体得赎的时候，你肯定不会犯罪了。所以现在还在等候未见的盼望，还有圣灵的帮助与带导在其中。为什么需要圣灵帮助与带导？因为人还是会犯罪的。你听见没有？所以当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十七节，十八次提到圣灵，整个经文全段的经文在讲一件事情，这基督徒的人生，从不信主到信主到将来耶稣的再来，整个过程当中圣灵在里面有一件事情，等于我讲的，在过去不能不犯罪，现在信主以后可以不犯罪，将来肯定不犯罪，可以在过去与将来中间，在这个可能犯罪的当中，有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一八章一到二十节讲得很清楚的，有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做的是什么？体贴顺从圣灵，对不对？体贴顺从圣灵什么呢？好，谢谢。刚才讲到就是说第三件事情，就是说讲到这个圣灵的感动。所以你看下面讲哈，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有讲到说，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他身体，就是说我们这个其实身体来讲很简单，你说什么意思身体呢？身体就是我吗？就是致使我的恶行，致使你的恶行，就是不要行解释不该行的事情，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弗所书所讲的，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凡是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恶事境界不做。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 所以你看哈，如果你真的看圣灵的感动的话，你有没有看见最主要哈？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然后下去就讲了，不要藐视什么先知的讲论，先知讲论什么？什么是该，什么是不该的？然后呢，凡事要查验，查验然后要怎么样？要持守，对不对？有些事情要持守，还有些事情呢，不要碰，对不对？上面讲了，上面讲了，不要碰，不要碰。所以这个感动来讲呢，绝对绝对不是单单一种的感觉。圣灵的感动是有内容的，圣灵的感觉不是单单一，圣灵的感动不是单单一种感觉。有些人说我被圣灵充满了，我感觉非常好，真的啊，我没有试过这个啊。可是很多我问不同地方的人，他们说当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倒下来了，我的感觉很舒服，很温暖，里面好像有一种什么的感觉在里面。可是我再讲哈，圣灵的感动是有内容的，不是单单一种的感觉，你明白吗？不是单单一个感觉，是有内容的。为什么呢？因为当帖撒罗尼迦前书那里讲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后面是有内容的。当罗马书第八章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里面是讲到有后果的，就是说你要随从，你要自恃这个身体的恶行的，是有内容的，不是空的，不是空的。所以当你说讲到圣灵的感动啊，突然间没了，有吗？行，我就不要吧。行，怎么样？这个麦怎么样？突然间没了，是神要我停吗？还是撒旦的攻击呢？跟你说两个不是，就是后面坏了。怎么样？行，看见没有？你记得有一次哈，有一个探险的一群人去了这个去找那个方舟，挪亚方舟。去了以后呢，突然间那个录像呢坏了，不能录。他说撒旦的攻击，然后大家来按手为那个录像机来祷告。其实你知道为什么坏了？因为那个太高的地方，你明白吗？有些照相机如果你太冷了，都不行的，对吗？祷告祷告祷告，按了按了一阵子，行了。为什么那么多人按着他都冷了吗？所以很多原因的哈。好，刚才因为我要说，神可能让我在这里停一停。做个祷告，大家安静一下，或者撒旦觉得我讲这个地方太重要了，你明白我讲什么？不要胡乱的猜，行不行？明白吗？啊，我不是故意要他这样子的哈，就是刚刚就是因为停了。所以感动是什么？我再讲，感动是有内容的，感动要影响生活的，感动绝对不是单单一种感觉，感觉没有结果，感觉来干嘛？我跟你说，有时候呢，有色的特会哈，特别是特会，你也明白，人里面有一种感，有一种感觉的，有感觉的本能哈。很多事情啊，其实我这个人很感性的啊，非常感性的，其实你很容易给他打动的。我举个例哈，有时候，比方说有几首歌一唱的时候我都感动了，比方说最激进的朋友。比方说赞美之泉那个从天父而来，哇，一唱的时候我心里就感动了啊。然后有个人上去，然后讲几句话，弟兄姐妹，然后用很好的声音讲几句，有时候眼泪我就下来的了，太容易了。可是我再讲哈，圣灵的感动绝对不是一种感觉，是有内容的，是有内容的，是有内容的。你也问到了产生什么后果，也要问的，你知道吗？在一些的外国人的教会哈，我看见他们就是有时候很厉害，不单那个教会的那个教会肯定很大很漂亮，我在电视看过，就是说他有的灯光是非常好的，还有呢，还有音响效果，讲到人在讲到，还有音乐配的。他讲到某一点的时候，比方说神是全能的，然后当你的打鼓了，我看过一次，好厉害的。然后说可是神爱我们，然后琴就在弹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神真是爱你们的，噔噔噔，哇，真是非常非常能 能把我们的里面的情绪啊，把它搞动起来。我再讲了，圣灵的感动不是一种感觉，应该说不是单单一种感觉，那是有内容的。你要记住，不要追求哪一种的感觉，你要追求感动背后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什么。所以刚才我讲嘛，如果我跟我太太说我非常非常爱你，爱得不得了，有什么表现？没有，总而言之我爱你爱得不得了，这个感觉你就看着我吧，我也看着你，怎么样，有感动吗？好，你去洗碗吧。不是单单一个 感觉，爱真的有爱的人，你有行动的，你有内容的，爱不是空口讲话的，对吗？常常很多人说我爱神爱神，那你的那样，我真的哇，感觉到让我一唱那首歌，我在哪里讲啊？昨天晚上这个教会讲吗？最多人说谎的地方在哪里？在教会。这不是我讲的话，是一个人跟我讲的。听你们唱诗真是太好了，唱完以后什么都没有。听你们祷告太伟大了，祷告完了以后阿们，那就没了。其实这句话你听进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挺重的一句话。感动感动半天，感动过了以后内容在哪里？没有，还要去追求，再来一次感动，再来一次感动，再来一次感动，内容在哪里？没有。追求圣灵的感动没错，可是你要追求圣灵感动带来的效果，这才重要，这才重要。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圣灵充满的人，坦白说我们知道不是单单有个经历而已，有个感觉而已，乃是真的要有改变的，要有改变的。提摩太后书哪里讲？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的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讲的很明显，就是说很多事情神要我们做什么？神要我们完全吗？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个加拉太第五章十六节。当你说我刚才我讲到吗？顺着圣灵怎么样？就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要出来了。所以我常说，一个圣灵充满的人，肯定我要看的，第一他没有自我中心，第二他有基督的样子。基督样子是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讲的，就是柔和谦卑。如果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很注重他的表现，很注重他的地位，很注重人对他的反应，很注重他的权柄，或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话，还有呢，他没有给我们能看见的柔和谦卑，我对这个人所谓的圣灵的充满同在，我是有保留的，我是有保留的。所以这里讲到圣灵的果子是很重要，所有的恩赐一定要有果子的配合。常常人追求圣灵的恩赐，可是没有追求圣灵的果子，那就出问题。那列王记下哪里讲吗？大能的勇士可是 长了大麻风，那就不行了。所以三件事情哈，第一，认识圣灵的启示，忠于神的话语。所以我这里补充一下，如果你要追求听见神的声音，我跟你说，神的声音很清楚在哪里。在文姐一本圣经里面，有时候心中有神的话出来了，一定要是出于基于神的话，不能在神的话语以外。所以一定要忠于神的话语，要追求真理，以知道有知识，真理的知识要有的。第二，跟从圣灵的带领，忠于神的使命，要善用恩赐，以及可以有侍奉的表现参与。第三，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忠于神的心意，结出果子，有生活的表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能讲解圣经的道理，明白神的话语。你说我有圣灵的充满，可是我不明白神的话在讲什么，这个我有点怀疑，到底你充满着什么。第二，他一定在教会里面有服事，有参与。 第三，生活当中一定要改变，有圣灵的果子，这三方面应当有的。生命由零开始，生活也由零开始，开始不是结束，开始只是开始。所以要追求三件事，第一，不要不思进取，不求圣洁，就是说你要明白神的话。那我有人跟我讲哈，神的话很多不懂啊。对，刚才姐妹有问，她说有时候我真的不能辨别，或者说我真的不能明白，怎么办呢？你要记住，在教会当中绝对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的，对不对？教会当中还有其他弟兄姐妹啊，你不懂，你说有时候怀疑的地方你可以问啊。我每去一个地方跟你说，无论是什么地方，无论是在中国，在加拿大，在欧洲，在香港，在什么地方，我跟你说，信徒的问题没完没了的。这个不是问题，问题什么？你要问。你说我不能辨别，你就问吧。你说我不能理解，你就问吧。你没有第一步，哪里有第二步呢？所以第一个你要明白吗？圣灵充满的人一定需要有的是圣灵的启示，真理很重要。所以没有的基督徒可以停止追求。我信主是差不多，我已经39年，快40年了，已经再过两个月的40年了。40年当中，我跟你说，我发觉到我越追求，我发觉到永远真的没有停的一天的。我发觉到太多的事情我不懂。神的话语，圣灵充满的人要追求神的真理。第二，圣灵充满的人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神给我什么恩赐，我就愿。你说我不知道。其实我要问你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你要知道吗？你敢知道吗？啊，谢了，不用不用，我在看神怎么安排吧。这叫什么？虚伪。还是的，有人弟兄姐妹，我不是不想服侍，我不知道啊。你愿意知道吗？你敢知道吗？真的，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吗？神给我什么恩赐，我在教会服侍。每个人教会当中都有服侍的机会。有时候我看见是年长的，他说我现在精神没太多。我跟你说哈，我以前牧会的时候有一位老姐妹，我叫王妈。我觉得她真的非常好。她说教会服侍，第一，开会她没有精神，不到一分钟在开会祷告她已经睡了。她真的没精神，她不能集中，年纪太大了嘛。她说，徐弟兄，我在教会当中没有很多服侍，可是你知道吗，我天天为你们代祷，当我有精神的时候，我想起谁，哪一个同工，哪一个弟兄来的，我天天为人代祷。所以每一次来教会，他就问我们有什么事情祷，有什么事情。我说我听见我很那个叫什么，很窝心啊，对吗？我说真是谢谢你，就是最少我们知道有人关心，有人支持，有人为我们纪念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服侍哈，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啊，你有你的服侍，你愿意做你去做，每个人都有。有些人可能他懂得很懂得鼓励，很懂得鼓励肯定一些人，我觉得也是的。你知道吗，在服事当中有两种嘛，有些人说一些功能的服事，一些是话语的服事，有两种的，一些是咒事情，一些靠一张嘴的，一个有咒的，一个用不嘴巴的。那用嘴巴很多事你也可以讲的，对吗？太多了，你不要说没有用。有人说我都不行了，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你是行的，不要以为你不行。那第三就是说，你要顺服圣灵的感动。这个讲到我们生活生命方面了。每个人都有不好的一面，每个人都有不好的部分，最主要你愿不愿意坦诚的去面对。那我发觉到有些问题啊，比方说我的毛病有时候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不会出现的，可另外一个环境底下呢，它会出现的。所以我们常常要记住一件事情，说只要，我也是问几个问题，只要你愿意的话，你肯定可以比跟今天更好，这是我相信的。为什么？圣灵的充满就要改变我们这个人，有果子能结出来。三件事情你要知道，我对神的话要追求，我对教会的施工要承担，我对我的生命要负责任。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我再讲，不是追求一个感觉一个经历而已。你有感觉没问题，你有经历没问题，可是我觉得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你需要有三个事情的表现，就是你对神的话你看重，你追求；第二，你对教会的施工你愿意承担； 第三，你对你个人的生命你愿意去改变，那这个我觉得是圣灵所给我们应当有的表现。所以当你看使徒行传，当你看保罗书信，你看见他讲到圣灵的时候，不是讲到你要有一个什么的感觉，对不对？你没看见的，没有说你要有什么的经历才行，不是。比方在以弗所书讲到圣灵充满，他说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对吗？前面讲什么？好像光明的子女。所以在你里面看见圣灵，你要追求，你要顺服，你要忠心。第一，追求不要不思进取；第二，要忠心，不要深藏不露。我有恩赐不告诉你。常常有时候我们教会有人来啊，有新朋友来的时候，他来自另外一个教会，你问他一个问题，很多人不愿意回答的。你问他什么问题呢？以前你在那个教会你有什么服事？不告诉你。有没有？有啊，我遇见很多是这样子的。比方从美国过来，从国内出来，你问他你来了怎么样，你在以前在国内有什么服事啊？啊，没什么没什么，没有，我都是没有用的。我都其实他是有服事的，只是不告诉你而已。真的，这个跟你说哈，这个不是谦虚，这个是懒惰，就是不告诉你。所以勇于承担啊，不要深藏不露。第二呢，第三呢，不要明知故犯，要顺服，不要明知故犯。你明知有一个问题，你要去处理，你要去处理，你要去面对，你要去面对。所以弟兄姐妹，三件事讲了哈，我向你们明白哈，从使徒行传在新约书信当中，圣灵充满三件事情。第一，这里讲到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嘛，信徒与圣灵嘛，多谢天父赐下圣灵给我们，多谢耶稣成就救恩，以知道圣灵可以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多谢圣灵伴我们同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后面你看见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圣灵，对吗？然后有两个结构图。好，现在用一点时间讲一讲这个，然后就会讲到这个神迹的事情。哈，灵恩运动简介。啊，有些人可能听过灵恩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找到了没有？灵恩第二波是1900年代，1900年代已经100多年前了哈。五旬节运动 （Pentecostal Movement） 注重的是方言。五旬节，什么是五旬节呢？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第50天，也是耶稣复活以后第50天。新天以后第10天，耶稣向门徒显现40天，对吗？然后新天以后10天，以后50天就是五旬节。原意是七夕节，从离三月十六日开始，大祭司就会献大麦，然后7个星期49天，50天就是五旬。 Pentecost 这个字就是50的意思。出埃及12章第2节，以色列人是什么时候出去呢？正月。正月是什么？就是亚庇月。迦南人叫的是亚庇月，犹太人叫的是离散月。出埃及13章第4节讲的那个是迦南人所讲的月份的名称，亚庇月。以斯帖记3章第7节所讲的是犹太人所用的名称，叫离散月。亚庇月跟离散月同是他们以后定为犹太人的正月，就是出埃及的哪一个月份。宗教历来讲是1月，民间历月份来讲是7月，阳历来讲呢是3到4月的时间。明白五旬节吗？这个日期啊，这个时间可以吗？然后在1906年的时候，很早期哈，在美国加州，在一条街一个福信聚会当中，有一个叫 William James Seymour， 他的第一篇讲道就讲到说，方言是圣灵受圣灵洗的这个证据。就是说，如果你有圣灵受洗的话，你就有方言的表现。这是第一次在1906年开始讲的。这个灵恩第一波所讲到的注重的，它叫五旬节运动，讲的是注重是方言。然后到了第二波1960年，就是差不多50多年以后，差不多60年以后呢，有一个叫 Charismatic Movement。第一个是 Pentecostal， 第二个是 Charismatic Movement。新五旬节运动注重是神医疫病，突破了下层社会，进到中上阶层的社会当中， 有一个你们可能明白听过的，这个叫全备福音上人团契，听过没有？全福会，对吗？他们当时就成立了，然后呢，他们呢没有要人离开教会来参加他的教会，他说你就留在你的教会里面，留在你的教会里面。诶，有吗？有，我离开太远了。你看圣灵是在的，你离开太远就没用了，你要接近他才行啊。对的，真的真的不是不在哈，不是不在，没有问题，行吗？好像没有收音，收得不太好，可以。好，第三波1980年，这差不多20年以后，那个时候在多伦多里面应该听过了哈， Vineyard Movement。 第一个是 Pentecostal Movement， 第二个是 Charismatic Movement， 第三个是 Vineyard Movement， 葡萄园运动，注重什么呢？全能布道，内在意志，全能交锋，圣灵祭祷，就那个时候出来了。其中代表人物有四个， John Wimber、 Peter Wagner， 这是我以前神学院的教授， John White， 然后 Jack Deef， 这四个人是代表人物，他们所注重了很多在表现方面的哈，表现方面的事情，他们很注重那个属灵灵界的那个阵仗，很注重那个。第四波呢有点不同，其实开始不久啊，大概20年左右，这个叫 Post Charismatic Movement。 所以第一个是什么？ Pentecostal。 第二个 Charismatic。 第三个呢是什么？ Vineyard Movement。 第四个是 Post Charismatic Movement， 后灵恩运动。其中这个，其实这个呢有人说评语是好的，他说不满意在灵恩运动当中的错误与弊病而改革。1993年 David Possum、啊、刚才有人给我看对不对他的录像，忘记谁给我看了，谁给我看的录像了？ David Possum、啊、他的讲道。 David Possum 第四波他写了一本书，这是第四波啊，对啊，大卫波松。1990年的时候已经有9000万后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不满意他们太夸张，不时的一些神迹，还有讲台变戏台。所以有时候你听其实挺好看的，你知道吗？看了是很极端的灵恩派的那些讲道，很精彩的，很投入的。强盗呢，现在第四波强盗呢是灵性深度的和圣灵果子，那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你明白吗？80年代有两个代表人物，就是产生灵恩派很大的破坏。一个刚才我讲的是 Jimmy Swagger， 第二个呢是 Jim Baker， 对吗？ Jim Baker 跟 Jimmy Swagger 都是灵恩派的人，他们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生活当中出了问题嘛。他从事工层面提醒到神学的层面，神学的层面四方面的改革。第一，预言恩赐的滥用，不要轻易随意的讲啊，神怎么讲神怎么讲神怎么讲。第二，财富与健康的信仰，这个是什么？这是成功神学，成功神学。第三，领道神的操控，还有而非装备，这领道的都是要他，你们要听我的，我就是神所派来的，你们听我，我有绝对的权柄，可是没有装备信徒。第四，停留在解释危机性的突破性的经验上，缺乏了渐进式的灵命成长，常常说突然间有个经历，然后就完全不同了，可是没有说一天一天的读经祷告操练相爱的生活，这样来成长，很注重这突然间一些很危机性的突破性的一些的经验方面。在2006年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4月份，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灵恩派一个的教会哈。神的教会，神学院的教授哈，他就讲了一个事情，这道与灵的结合，道与灵的结合。其实1992年已经有讲到这个事情，神道与圣灵的聚会已经有了。灵恩派的代表呢是 Paul Kent， 福音派呢就是 Kendall， 他是 Westminster Chapel 的一位的神学家。他们讲一句话是怎么讲呢？他说，就那个 Kendall 他怎么讲？他说，你需要我的神学，我需要你的能力，我需要你的能力。其实两方面这个是平衡，不错，灵恩派需要更好的神学，可是所谓的福音派、纪要派呢，我们需要有能力的表现，有能力的表现。 有时候发觉到既要泡的一点的一点的 passion 都没有，真的好像死人一个，在那里唱的歌无论怎么伟大，完全表现出来，表现不出来的。所以你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在现在还有没有呢？还有，有没有还是要求讲方言吗？还有，还有的，现在有的是范灵恩的那个现象哈。所以你看见后面我就给你看有六方面哈，他们范灵恩就是第四波影响很深远的，因为他不是说要把灵恩派或者灵恩极端的一些教导带到教会里面去，他是把一些灵恩的表现带进去，有时候你根本没有发觉到的，其实也没有说对与不对，可是他们所注重的事情。那曾经他们讲了一些的范灵恩运动的研讨会，在2005年然后2006年到07年香港神学院他们也办了这个反思的问题，那里面有六个范围：敬拜赞美、属灵恩赐、灵命更新、代祷服事、属灵征战、布道与宣教。其实你当然看见六方面没有一方面的范围是不对的，没有的。然后你看见他们的对象是什么，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都有了。行吗？这是他们其实在一本书哪里拿出来的六方面的表现，六方面的表现。好，那我要讲一讲哈，在这些表现当中后面讲有两点要注重的。第一，神道要行道，神道要行道。就是基督徒要注重什么事情，要注重把神的道行出来。可是第二就是说，神迹不是神道，你要明白啊，你要明白这个分别。有时候看见一些很奇怪、很奇妙、很超乎想象的一些表现，你要记住，那个只是一个表现，超乎常理的表现，不一定是神的道。神的道最主要能改变生命，神迹不是神的道。那下面我讲一讲，然后再看下面一些的例子哈。小心三件事情：第一，不要查经，要启示。我的意思是说，你要避免这个。很多人说，我叫神跟我讲话，圣经没有花时间去看，就要神跟我讲话，神跟我讲话。那这个要小心。好，要把神的话好好读，这个第一个。第二个，不要操念。你们有没有这个的？要什么？快捷，对吗？就是要快，要快。不要真理，要经历。那解释我们要小心，解释要小心。解释我看见，当我跟一些神召会也好，一些灵恩派的人谈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很喜欢，第一，神直接跟我讲话；第二，一个特会当中，很多人去特会就是追求什么？一个经历嘛。我在这里遇见什么，或者说我有什么什么经历了，然后呢他们也是要一些的经历，可是没有注重神的真理，这是有问题。刚才我在吃午餐的时候谈到一个事情，第一要避免两件事情，不要好奇，第二不要贪心。不要好奇，不要贪心。如果有人跟你说，哇，这个完全没见过，你知道吗？我讲两个例子哈。第一个，这都是真的，不是虚构的哈。有一个在聚会当中，一个特会当中，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需要圣灵给我们有带领，怎么带领呢？”他说：“你把书放，把所有基督教的书哈，你放出来，放在哪里？然后呢，你用你的手这样呢，一直过去。然后他说，你会感觉到神要你看哪一本书的。”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你明白吗？”然后他说，这个姐妹说听了就很奇怪，他就要去看。哇，没听过，好厉害哦。你要看哪一本属灵的书，这样子一上 scanner， 哦，这个神要我看的，你就停在哪里。还有一个呢，是最近几个月前的，是怎么，他就说，你把你的手伸出来，然后他呢，他说我也把我的伸出来，然后你讲一句什么话，他说我现在把圣灵全给你。 我说全什么，我早就有了嘛，对吗？你到底全什么过来啊？最可怕呢，有个姐妹跟我讲，她感觉到有一道气过去了，哇，挺可怕，你明白吗？很危险。我问她，你们为什么去这些聚会呢？好奇啊，真的要看看怎么选。哇，就是这一本。然后她不是说选，她是说这一本是有问题，因为她拿出来看啊，原来真的是有问题啊，这样子，哇，太奇妙了，太奇妙了。你真的要那么奇妙，你到奇妙乐园去好了， Wonderland， 对吗？你不要追求这个。我再讲哈，小心好奇，听都没听过，看都没看过啊。所以不要好奇，不要贪心。贪心什么？就是说不要下功夫就能进入到神，不要下功夫就来，我就在那里，你要我怎么讲就怎么讲，你要怎么摇我就怎么摇。我经历到神的同在，我要经历到，我要经历到。平常没有好好遵循神的教导，平常没有好好读神的话语，平常没有好好在弟兄姐妹当中来服侍，我就要经历到神。为什么？因为这个很简单吗？来一个聚会，你按手也好，什么都好，你就做吧，让我经历到神。这叫什么呢？就是贪心吗？你知道吗？贪心、好奇都是很危险的，所以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真的要注重神的话哈。下面你看哈，你看见我哪个字写什么？灵恩派的教导，对不对？这个我不讲是谁写的哈，这个是台湾一位牧师写的。他就讲到解释圣灵充满与方言。其实你看的时候，那这个我不会一段一段跟你看，可是我希望你看的时候呢，你回去看，你翻开他所用的经文，你看看有没有问题。不是每一些经文都有问题的，不是每一个经文都有问题的。那我举个例，举个例。第三，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看见没有？第二哪里？方言祷告，他用了这个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哪里怎么讲呢？他说，说方言不是出于心事、情感、知识的活动，而是出于灵的活动，对不对？他写的哈，不是我写的。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他怎么讲呢？他说，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用几个经文，然后他做了几个结论，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跟得上吗？在吗？14章14节，看见没有？15页，方言祷告哪里？方言祷告哪里？第一点，何为方言？看见没有？他说，说方言不是出于心事、情感、知识的活动，而是出于灵的活动。引用了哥林多前14章14节，他说，我用灵祷告，我的悟性没有果效。15节怎么讲呢？解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后面讲什么？也要用悟性祷告啊！什么没有心事呢？两样都要。那如果你看下去，还下面讲到如何说方言灵祷灵的祷告。那他后面讲到说有五种说方言的情形，对吗？有五种说方言的情形，他引用了以弗所书第6章18节，以弗所书第6章18节哪里讲到说靠着圣灵随时怎么样多方祷告，多方祷告行。然后你看，比方说看到第二种敬拜性的方言，启示录第7章11节，启示录第7章11节哪里讲什么？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个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请问这里哪里讲到方言？你能找得到吗？找不到。你再看哈，比方说 代祷性的啊，你再看下面吧，造就性的方言，十四章第十节，这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哪里怎么讲？他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OK， 可是你看见他所写的是什么？造就性的方言，延绵怎么样？不绝的，从什么？单调的舌音，卷背为一句一句的讲方言，使属灵生命被建造起来。请问，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四节，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你明白吗？你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呢？我觉得有困难呢、啊。哪里长了单音呢？你就要讲方言吗？他先从单音开始的，重复一个单音，叭叭叭叭叭叭，对，重复重复这样讲。然后代祷性的方言，再举个例哈，罗马书第八章，刚才我们看了嘛，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是什么？谁为我们代祷？罗马书第八章，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祷。他说呢，说不出来的叹息就是呢不清楚的语句，就是方言。圣灵想不到哈，圣灵都要用方言来祷告才行，你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只是举一些例子给你们看，你明白吗？你回去看那解释，不是我写的，是他们的教材里面就是没有改，一个字都没改，一个字都没改。比方再举一个最后一个例子哈，唱灵歌的方言，哇，这个厉害！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是他们用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节，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请问哪里讲到用方言唱出的歌曲呢？我看不见，你明白吗？所以我再讲哈。我没有反对讲方言，可是我希望给我们一些明确一点的、可靠一点的根据。